关于人生，我们有些感悟；
关于理想，我们还在路上。
再平淡的生活也会有精彩，再简单的小事也会有感动。
对于身边的人与事，我们只是想直抒胸臆地说出来。
在这里，您能听到普通人身边的故事；在这里，您能体会别样的人生。
有温度，有态度，就是我们的全部。只是因为 Tom
和他的小伙伴们
有话说。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 Tom。
大家好，我是 Steven。
这个背景音乐啊 ，Can You Feeling 是、
带感，
哎，国内特别有名的一个相亲类节目的这个主题曲。
我以为乡村类节目，
对，什么 Love Country 什么的那个、乡村爱情，
对对对，
当然不是了啊。这个里头这个有一主持人叫孟非啊，大家都是特别喜欢，包括他们嘉宾啊，其实也都是比较的，这叫什么来着？得到广大人的这个爱。喜爱，而反而这个其实这个节目的最核心的，你说这个来相亲的人，还有这后面那女嘉宾，当然现在又反过来了啊，又是那个女的来，然后男的一堆人选，你知道吗？现在还反过来做了这节目，
有好久没关注了。刚才你最近也关注我啊？
没有，也是别人跟我说的，因为我也是不知道这事。那天反正聊什么聊到这事儿了，就倒过来
了。相亲的时候，
因为其实本身这个节目的主角是这些相亲者，但是现在看来其实他们是配角，更多的时候是主持人是一个主角，而且包括整个一个节目，就是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比如像中国好声音里面原来那个华少，其实他就是主要出来就是念台词用的，而那个实际那个节目主持人是庾澄庆啊，就不同的主持人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那我们在生活中肯定是也接触过，可能没有接触到电视节目主持人，但是我们可能有婚礼的司仪啊，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主持人，或者说是也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吧，肯定是从事过一些类似于主持人的工作。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自己从事的这些主持人啊，或者是被采访的这些经历，然后呢，也再聊聊电视节目中或者是什么一些节目中的一些主持人的这些的事情，好吧？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眼中的主持人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一些主持人都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就是我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吧，或者说我们更喜欢哪一类，或不太喜欢哪一类，对吧？
然后
你这边有没有先说咱们有没有自己的喜恶吧？
你说我喜欢谁当主持人？
现在战队吧，现在战队啊，
战队啊，那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这种真人秀的这种节目其实是去主持人这种概念的，是人人都是主持人，但是有一个人是负责带节奏的，有一个那种假如像队长一样的节奏，你比如说像奔跑吧兄弟呢，可能是邓超是这个，然后后来那个有一个这原来有一个那帮老戏骨挑战的这么一个节目，然后呢那个里头可能是黄渤或者是孙红雷是起到这么一个这种的这个角色。而如果你是说这个传统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那我觉得可能孟非还真是一个不错的人。而且我最讨厌的人主持人，我可能是我比较讨厌张绍刚从就是他因为原来在好像在天津卫视吧做了一个这个求职类的节目然后叫直来直往还是叫什么了，名字已经忘了，然后他一直是本着一个打击求职者的这么一个
感觉。但是你知道他原来还有一个节目叫挑战主持人吗？就是因为是十多年前了，我比较关注的节目是因为很有意思，就是找一些年轻人，就是学播音专业的或者有志于在主持人方向发展的人，然后呢就让他们去展现自己的才艺，其中有一些脱颖而出的主持人，包括咱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像什么现在央视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现在已经成为央视的非常有名的主持人了。那个
撒贝宁啊，
那个女姑娘，那小姑娘叫，
主持什么的吧？
就春晚也主持过呀。
春晚啊？
就去年那个什么董什么？
董卿？
不是，董卿很岁数很大的。
欧阳夏丹
啊？不是，就很年轻的。我相信听众应该知道啊，就是一个小姑娘，还有那个什么那个。 还有那个就是后来也去央视，就其实从赵刚主持那个节目里边，其实脱颖而出好多有名主持人，像什么那个，真的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因为太久远了。他们可能在不同的那个电台，像有刚才我想说那个是去了凤凰卫视，那个也叫尉迟琳佳啊，尉迟琳佳其实挺有名的。还有就刚才说那个叫什么董，还是什么玄，还是董什么。真是不好意思啊，反正是我就，但是所以说邵刚之前主持那个节目，我还是挺喜欢的。但可能后边他的辣评啊，还有他的一些，因为后来一些节目可能就像你说，都是一些真人了那些节目，和一些素人的节目了，可能专业素质没有那么高，然后一些求职者可能五花八门的，后来再加上现在的一些选题，都是给这个博眼球嘛，也辣评、毒舌，所以说可能现在的争议比较大吧。所以说我在这一点可能跟你意见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就邵刚对邵刚的、
你还是比较喜欢他的呗，
至少我现在关注他的不多，但是至少我再给我就他我关注他的时候，他还是让我觉得很值得尊重的啊，而觉得非常非常是个标杆吧，觉得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气场的一个主持人啊。
行吧，那咱先不说这些高大上了，这高大上的留在后面说。先讲讲咱们你自己，因为你主持过婚礼，主持过公司年会，都做过。你先讲讲你这些从业经历呗。
我谈不上从业经历，只是机缘巧合，矬子里拔将军。然后呢，就再加上可能，确实没有人勇挑重担吧，就最后把这个重担就放在了我的肩上。但是在这所有，不管是主持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但是我觉得。主持过一次叫什么婚礼，司仪，感觉挺有意思的，因为也是给好哥们儿，咱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我们大齐老师。大齐老师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决定结婚，然后呢找了半天，也其实为了省钱啊
找一个还凑合能用的，
凑合能用的，然后呢就把我给捎上了。那哥们儿当时也算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
算是就是比较懵懂啊，就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就把这事儿给接了。后来想想挺后怕的，为什么呢？就是这毕竟是人家一辈子的大事儿，当着家里亲戚、叔大爷、哎呀、哥们儿、嫂子什么都在那儿，确实说错话，这个可能会让人都记一辈子。这事儿不过还好，至少因为咱们主持风格也比较朴实，也没有什么，
因为也不会那些炫的东西，
对，也不会炫的东西。对，所以还是平静如水吧。而且大齐老师家庭的那个氛围都属于
书香门第
文化人，可能也都是比较拘束啊，都比较正常，是吧？甚至有些文质彬彬，所以说我觉得还行，气场比较符合。
透着你也是文化人呗。
我透着就是不敢在文化人面前舞大刀，说点那个就是可能比较太新潮的啊。但是这个经历都已经有多几年前，大齐老师回来的时候是啊，那应该是有四五年了吧，四五年的时候啊，应该是，你看今年2017年了，2017年那就是2012年的时候，五年了。当时给大齐老师主持婚礼，也很有意思，然后当时也挺感动。现在挺难，那就是什么属于新郎是吧？给新娘这该干嘛干嘛，然后呢，当时其实也有一些挺有意思的环节。其实已经设置好了，稿也是写好了，然后需要临场发挥的东西不多，再加上也看见参加过几次婚礼，也还是有一些应变的经验。对，总而言之吧，就是这次经历还是也算是唯一次经历，后来也没人再找过了，
一次就一次黄了
一次就知道自己干不了这个
对，有自知之明嘛。聊聊年会吧，年会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叫什么来着，婚礼的司仪吧，啊，还是一个比较，人家正经是一职业，但是呢很少有年会主持人，除非说您那个公司特别特别大的体量，可能不用自己人，会去找一个专业的电视台的或者电台的一个主持人去承担这个主持人那个角色。但一般的小公司，一是出于成本上的考虑，二是个其实用自己的员工吧，大家也比较熟悉，然后呢很多事情吧弄得就没有那么一定之规了，不然的话你说找一专业人员可能就是走流程，你走完就完了，然后呢可能碰撞不出太多的火花。而如果是大家都是公司的人吧，因为你毕竟那很多部门很多人都很 熟络，所以呢，
嗯、
这样呢，做游戏也好，还是什么，就是可以各种玩起来，玩得很嗨。那你这个主持过好几次，那聊聊吧，
不是这个，我首先得反驳你了。我第一次主持，你还是知道的。
你在 DSV 没主持过是吗？
没有，
哦、
没有。然后那就只我
就在 KN 是吗？
对，那 K 就 KN 了。那你是知道的，你点评一下吧。如果你还有印象，
我都没有印象。实话实说，我是真的忘了。
说明什么、就是？
你搭档是谁啊？我记得你是主持过。
反正我个就不高啊，那比我还矮的那个姑娘是出口的一个同事吧？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哦、忘了，一点都
叫什么来着？反正穿着十厘米高跟鞋到肩膀上，好像是。
你有多高啊？你说那是姚明吧？
开玩笑，开玩笑。到耳朵吧，到耳朵。
嗯，哪年啊？11年，
一年初啊，对，刚刚加入嘛，对。
哦，忘了，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就知道你主持过，但是你
光顾着吃了是吧？
也没吃着啊。
对，
我司那年会那个饭你是知道的，
对，反正我这也是没吃着。好吧，那
你就说说呗。那次怎么临危受命吧？
那简直了，那个刚一到这公司就给薅过去，是吧？当时咱们领导给薅过去之后，就摁在那儿开始。当时说是准备个节目，没想到后来又当主持人了。这事儿确实感觉当时很疲惫，你知道吗？又我又导了一集节目，就是这首歌，那时候叫什么相亲的那个吗？
哦，
还有印象吗？然后后来又弄了一个主持人，所以说当时确实很疲惫，再加上那时候也准备也不充分，你说我也刚刚到，所以说那时候就把我传过去，然后跟很多不认识的部门，但还好公司不大啊，100来人，临时任也都还好，只要整个环节基本上还中规中矩，该抽奖抽奖，该报节目报节目，然后最唯一难点我觉得就是因为咱们是外企，所以说中间我跟女主持人也分了个工。我说的是英文部分，然后那女主持人说的是中文部分，所以我这块呢，那词儿啊还是得背一背。他有的时候那时候是真背词儿啊，不像是前两天咱们那个开年会的时候就用
不着了，就纯
中
文了，
纯
中
文了、
哎、啊。
那中文反而也是现在记不住了，我得拿照词念。英文反正你要用心的话，我发现我也是啊，英文我反而记得住，中文有时候记不住。我不是吹牛逼啊，这真是因为。中文它很多种表达方式，
英文相对来说简单一些，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表达方式。
不是这个，我觉得用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英文你说成什么样，大家都觉得哎还行，挺好啊。只要你发出音来了，但中文不是，你说的一个成语，你就是没说到位，那就是没到位，就是英文好糊呢，你知道吧？就是中文，
反正你让台底下那些老外的大老板们听懂了就行了。中国人根本就无所谓，你反正你说什么我根本就无所谓。
我反正听的是中文这段，
对。
对可是当时是有确实有难度，那是算是第一次英文主持，然后呢，那整个过程中，我很少说中文嘛，那次经历也感觉也心存感激吧，觉得也是第一次体验，毕竟之前也是做销售工作，然后呢，可能张口说话这可确实没问题，但是给我感觉。毕竟第一次经历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需要临场发挥的地方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公司小，然后呢固定的模式还是比较正，还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是比较中规中矩吧，不像是最近的一次主持经历，然后呢临场需要你救场就救了两次，然后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就临时改节目啊，临时去改词儿啊，我觉得给主持人的那些要求就更多了，而且呢，就是说实话，真的需要去认识很多公司里的，因为头头脑脑的人，有些要邀请他们上来，然后有的时候你名字叫不出来，连姓都不一定能知道。确实，而且现在越来越忙，没有太多时间去做筹备，也很尴尬。不过还好，就是应付下来了，就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那你觉得？叫什么来着？这个主持人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容易吗？就是最起码婚礼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吧。最起码对于年会来说吧，年会这个主持人，你可以轻松应对，还是比较困难的应对？对于你来说，这个难易程度是怎样？
那我不吹牛叉的讲，我是一点都不
不准备。
我是不是反正这话不能这么说，我是一点都不紧张
啊。
我其实昨天就是不能说昨天，就是前几天刚过完的那个我们公司年会，另外一个女主持刚上来第一句话就把我的话抢走了。
嗯，
因为我说的第一句话嘛，然后我还没说，我第一句话刚说一半，他就把我的话抢走了。其实就是可以想见他
很紧张，
他下来之后手心一直有汗，但是我发现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因为我这人是可能是属于现场型的，可能不是特别爱提前准备什么东西，我就到前面再说呗。只要这词儿该念，我就得低头念，你也甭拦着我。为什么？有些词儿确实写，因为我这都是长篇大论，上来就是念着，比如说奔着两三百字的那种，你长篇大论念，你让我这么背下来，深情的那种，还带播音腔，还带着那个演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做不到。那 OK， 那我念，我觉得就没问题。你要让我录，可能你要让我去背的话，可能会紧张一些。我觉得念还有什么可紧张的呢？再加上，其实说实话，到那些比较正规的场合的那种节目录制的时候，那个灯光打到你眼睛上，你根本看不到台下是什么。好多人晕场，是因为看到台下一个个脑袋都看着你。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到了场上，你之后你发现底下都是光，你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一点紧张的情绪都没有。再加上，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年会主持，是以轻松，然后呢以
诙谐幽默
为这个基调的，所以也没有太多这个就是情绪在里边，只是有的时候可能故作的一些那个深沉啊，就比如说我们再创新高啊，然后我们那个
使大词儿呗，
哎，对，那个这当然也是固定有
一年更比一年强，
对，就差不多是这意思。但最后比如说抽奖环节该嗨就嗨起来了，
嗯。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不专业，但是说实话就是讨厌主持人，在我感觉啊，就是最难的地方还是就临场发挥的那一部分，
总会状况百出，即便你排练的再好的话，总会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因素。
对对对，
嗯，
确实是。你看就前几天的那个年会，我们请了一个非常那个有名的一个叫什么舞蹈的一个
表演者，
然后呢，当时人家准备得很充分，到那儿之后，但是可能是因为录音老师还是因为那个音响的那个效果的老师没有把声音播对，可能还是没有把那个录音带播对。那 OK， 就是
反正放的不是他想要的那首曲
了，然后基本人家干在场上了，然后因为我们主持人没有耳麦，所有的底下的那些公关公司的那些负责人们，负责我们主持人这块的有耳麦，突然就告诉我们四个主持人说救场，然后当时就觉得救什么场，我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首先不知道发生什么了，然后就知道该播音乐，他该跳舞的时候他没去跳，然后呢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怎么了，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救场，当时因为四个人没一个人动。那我这人我胆儿也比较大，那我说那我去吧，我就走上去了。我想那反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拖延时间。我以为是拖延时间，因为确实没有告诉我这个节目接下来会怎么样，会有多长时间。我相信在真正的那个场合里边，一定会在当你想事的时候，旁边也会有导播告诉你，我们需要一分钟时间去调整这个录音带，你拖一分钟。那我也不知道啊，那我设定说 OK， 我给我一分钟就 OK 了，那我自己就上去了。那我说大家那个先稍安勿躁，我们音响师呢在准备录音带的过程中呢，我们现在先采访一下我们这位舞蹈家。然后我就问了几个算我觉得比较低级的问题，因为确实想不到什么更高级的问题，
主要是时间太紧，没有去大脑去运转这些问题。
那当然我通过人家自己的一些那个经历来去分享，我想一定要让他去说嘛。但是我觉得可能他的情绪也由于这个导播没有把音乐放，
很不爽，
也有点不爽。然后我第一个问题就问，就不是就很夸了一下嘛，人家的那个成就。那 OK， 那我也是故作那个专业的问人家一句，我说可能您这边有很多的媒体都采访过，或可能登台现役，您能跟我们就是大家大概介绍一下都在哪些媒体曾经就是可能展示过您的舞姿。他就说了两句，比如央视啊，北京电视台啊，我想着他可能会说参加过哪些节目，
拿过什么名字。
对，如果他越是他，如果这个被主持就被叫被采访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态度是配合的话，他可能也会跟着一起去互动一下。OK， 那我这边大概是在哪些节目里曾经获过哪些奖，然后呢，当时是表演的什么节目？我说，哎，当时可能我 如果一来一回可能就互动起来了，但是我可能我觉得毕竟是请来的人，人家可能也艺人可能再加上比较啊那种范儿，也就没有太多这个互动，我觉得是当时是这个情况啊，结果就干在那儿了。那我只能抛出第二个问题了，我说 OK， 那我相信您这边练舞也练了很多年了，人对告诉我练18年了，我说那18年经历了不少，那那个是吧，也就也相信您这边的跟，因为我们公司有这么多的年头，我说那这么多年的积淀，是那么多年的深厚的功底才能造就跟我们公司一样这种，我就等于跟公司结合起来也说两句，好大差不差的也算是把这个拖了一分多钟。我想 OK， 那好吧，我说那个因为正常来讲一分多钟应该差不多，如果耳麦，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只能说那我请导播继续播放音乐，那然后让我们继续欣赏我们是吧舞蹈老师的表演。我就往下走，当我走到台口，我不得不说啊，再次说一遍，你往下走的时候你看不到台下任何的有人，
因为太亮了，灯打
太亮了，等我都在走到台口了，我看到导播也好那个负责人也好跟我招手让我再回去，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回去了，因为确实
没得说了，
没得说了，然后也太尴尬了。都上去之后人家老师也啊就是也干在那儿啊，后来我们的另外一个男主持又跑上来了，就是他那小伙子也算是比较机灵，上来先拜了个师，然后说您教我两招，但是之后他也没词儿了。
嗯，
反正结果在两三个人轮番的这种救场之后，这个节目也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就
还没找着那音乐。
对，就没找着那音乐。
嗯，
所以这个说实话你怎么办呢，只能说我们首先从我们当时那个环境之中，大家没有了解到当时真实的情况发生了什么，然后也不知道没有经验该怎么去救。但是我自己首先肯定我们几个主持人啊，就首先我第一个先上去了，我这个也算是临危受命吧，是吧？然后呢，也算胆儿比较大的。然后呢，第二个上去的话，也等于在底下考虑考虑该怎么去救场，思想活络了点儿。但是确实不给力的在于那个导播，是吧？后来我回头我就本来特别想说，我说那个导演和这个叫什么那个音响老师今天晚上鸡腿就没有了，你知道吗？而这次确实也挺有意思，但其实就那天那场晚会后来。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次也是因为节目的顺序的问题，导演的词儿啊又要重新改，反正诸如此类的事情嘛，就是真的需要主持人应变能力特别强，而且有些话说的比较漂亮的话会让大家都觉得非常顺畅，也会很机智，但是这个真的需要很多的磨练。
我觉得这个就是丰富的经验可以去弥补这些吧。然后之前看过好像是金马奖吧，然后黄渤有一次救了14分钟的场，是因为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像金马奖这种颁奖典礼嘛，一般情况下可能嘉宾都会聊很多，然后我感谢父母啊，感谢什么什么导演啊，感谢这个在我帮助我的什么，就会讲一段很多漂亮的场面话嘛。结果在那一届好像金马奖就大家好像都话很少，就是就是可能表示了一下感谢，可能每个人省出了1分钟、半分钟时间，最终这个整个差了14分钟，然后呢给到黄渤，然后黄渤自己一个人去撑过了，好像除了黄渤以外，还有那个那个、香港的那个女明星，那个他爸是曾志伟，曾宝贤，
曾宝仪，
对，曾宝仪，然后跟曾宝仪好像都，曾宝仪都属于傻了，因为你一个主持人十五分钟节目，你怎么光靠聊去聊？
说什么了呢？
就开了一些玩笑啊，然后跟各位嘉宾底下互动啊，跟刘德华互动啊，跟林志玲啊，反正就一通聊呗，一通山南海北的砍，最后砍了15分钟，把这件事算是扛过去了。然后就是黄渤这个，虽然他不是一个专业主持人啊，他是一个演员是吧，一个艺人，但是就是说因为他有在酒吧的这个工作驻唱的这种经验嘛，所以跟现场的这种互动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就是你很容易就把这件事儿就是大差不差吧，开几个玩笑然后插两句就那，
你这到了后边得多加俩鸡腿儿，
把
一阳老师的鸡腿儿都给补给他。
然后说有一个还成了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
段子，
对，叫段子，就是那个 好像次年吧，黄渤穿了一个像睡衣一样的这么一个衣服，然后去走，然后呢，有人说，哎，你这个拿金马奖很不尊重啊，然后就查他吧，你看你穿一睡衣就来了，然后金马奖说，不啊，我说因为金马奖我来过太多次，这里就像我的家嘛，我在我家里当然要穿睡衣了，为什么要穿这么正式呢？大家一通、这个、
很机智
，然后这个一通笑，然后呢，后来蔡康永也是一个非常牛的，我也很喜欢主持人说。记住，金马奖是我的家，不是你的家。我从第一天就开始主持了，反正就这种互动，还是
那让我感觉就是有点政治敏感了，是不是啊？
嗯，然后好像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华。
然后这个好像
要我就直接这么说，
不是？然后黄渤好像说一句，我就不跟你这个背着马的人去争了。当年蔡康永那个后面背了个马，反正就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怎么才能有时候主持人这个角色就因为我感受啊，就是因为现在我在这公司其实时间也不长，但是很多公司愿意找一些新人去作为公司年会的一个主持人，就这种做法我觉得是一种让新人有一种归属感，都就是，但是如果说真是有一些大的公司的话，我觉得不会这么操作的。为什么？你真的不熟悉，你对整个公司的业务的体系不熟悉，或者说真的大型，就刚才咱们中午也聊过，比如说如果说你真的是一种特别大型的公司，比如说像原来的诺基亚摩托罗拉这种大企业，我相信他请的一定是专业的，比如说像撒贝宁啊，或者说原来的毕福剑啊，或者那谁，就咱们央视那些主持人，大家也觉得很有面子，
北京电视台
的，对，就
是北京企业的，
我就不知道这公司，但是这些主持人，人家
很专业，
挣着这份钱，我必须对你的公司的业绩，我都会有很多资料交到你这里去准备。但作为员工来，比如小规模的，那比如说太年轻的，因为可能那种互动就比较多了，互动比较多呢，我觉得就应该更多的去了解每一个部门的每一个人，至少每一个业务门他都是做什么的。比如说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当然也是原来在看别人的年会过程中啊，就是就是他是一个主持人嘛，他是做销售部门的，那销售部门可能能说会道的，但是比如说上来的做活动的是比如说包括财务部门的，那当时说了这个比如说当时就说到一个问题，说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过，说那个作为您看您作为财务部门的话，您是秉公执法的，在这个时候您看只要您觉得这块能过，那明年的报销或明年的这个是不是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哎，当时把这个东西一化解之后呢，大家觉得大家反正他也就不要求了，反正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知道他这个部门，然后你知道他这个脾气秉性，你说哪句话可能他会觉得也会觉得很舒服，但有些主持人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就跟昨天我们有一个情况也是这样，就我同时可能又插一句，突然想到了，就是前两天我们的那个晚会，我们就有一个环节是去抓奖嘛，抓奖，大家我们比较土豪给的就是钱，你自己去拿手去抓一只手五秒钟能抓到是多少，但有一小姑娘上了那一台上可能就都是姑娘，那 OK 她上去了，她说上来就是说，那我手小，我能不能，她对着我们主桌的大领导说，我能不能两只手。你想前面已经有几次抓奖人都是用一只手抓的，比如抓了三千五千也好，那到他了，那他两只手是不是你让大家不就不平衡了吗？但是就是因为姑娘嘛，可能，但是作为男主持和女主持们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去化解这个，对吧？人家作为一个抓奖的人去跟大老板去直接央求，大老板也离得也远，但是也没有办法告诉他，可能大老板也呵呵的一乐， 就等于这主动权就交给主持人去做抉择了。当然有一个主持人就说了，那这样就不公平了，但是这不公平这就显得就是有点矫情了，就是知道大家知道
年会嘛，
对，
就高兴是吧，
对，当时我就在台下，当时因为是我在台下，这个环节不是我在上，我想哎呀要是我的话，那我这样吧，我说你能不能委托给我来抓，我是主持人，到时候我也没机会那个抽，你就我也不要求分这个奖金，那我帮你抓一次好不好，如果他要同意的话，这个没准也是一次化解的机会，对吧？那咱们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所以那我手大吧，我手至少比你大吧，能解决这一点是吧？我是能不能这样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好一点，但是说实话，你不能在台底下去考虑台上的人是怎么想，
可能直接就懵了，就一下就、
哎、对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 就是最简单的嘛，我回听咱们录的那个节目，就有时候吧，你话赶话说到那儿，可能你的回答的或者说去接并不是特别好。回想着我如果当时这么这么说，
没错，
哎、
没错，没错。
其实
这种如果特别多，就是因为经验问题。
嗯、
但是说实话，为什么后来我在底下说，我能想到是这么说可以，而且我相信他也能接受，因为上台抓奖那个人是跟我非常好的一个同事，也是我们这业务单元的，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我能就比较好的化解，因为我跟他确实很熟，我相信他也能相信我，也愿意。但是那个主持人跟他确实没有任何业务来往，也不是，甚至于可能之前
都
不认识，
认识啊、
因为公司太大了嘛，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很难去抉择，对吧？这个就是一个需要你真的了解这个部门，了解这个公司特别深。嗯，从另一个侧面，我觉得选择主持人是一个非常有需要有一些艺术的。就刚才你说金马奖，他既然选择黄渤，我觉得这个至少选择他的人也是非常有智慧的，知道他能胜任这个工作，而且相信通过他原来的一些表现，知道一旦有这种情况，也会能够迎刃而解。
我觉得还有因为参加太多次这个新车的这个发布会，然后也会有不同的，当然有高逼格的厂商，也有一些普通的比较 low 一点的厂商，那在发布会的经费上肯定就是不一样的。然后也能看到啊，就是这些高逼格厂商请来的这些就是大家能耳熟能详的这些主持人，跟一些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主持人，就是费用当然不一样的，那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就是那些我看了那些很好的主持人，比如像什么国鹏啊，什么麦克蒂啊，就这些，你能感觉他特别稳的就能镇住这个全场。然后包括其实他可能真的就是一目十行，就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接了这个活，然后呢可能只有在主持的当天可能会去看手卡，然后呢去稍微了解一下这款车，然后呢但是人家可能就是扫一眼，然后呢扫两眼就能大多数情况眼睛是看着台下的，这样的话是对大多数人是一种尊重。然后呢我可能扫一眼我就知道啊，接下来上场的是某某的这个销售总经理，然后呢接下来是什么什么董事长、啊、接下来什么就不同职位的不同人的姓名都能叫上来。而有一些相对来说差一点的主持人可能就是看手卡会特别特别多，因为如果你有30%的时间或者40%的时间是在看手卡，剩下的时间是在看台下，跟如果我80%的时间都是看手卡，剩下的时间是看观众的话，那你这个感觉明显就不对嘛。因为你虽然你在台上这个灯光打得很闪很亮，你可能看手卡跟看台下是没区别，因为看台下我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底下人，你看我离看一主持人，结果这哥们一直在看手卡的话，不再看我们的话，我觉得你对我缺少一个最基本的礼貌。这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他首先会背一定的功课，但是他不可能完全背下来，因为大家知道人的工作很忙嘛，我不可能为了你这一个节目就记这么多，又不是一个春晚，是吧？我们甚至能用2-3个月的筹备期去干这事，这件事就是啊，办完就完了。然后呢，但是人家呢，好的主持人就是一目十行啊，一下能记住特别多的信息点，然后呢，包括也不会说错话，对吧？有些主持人其实说的，包括车型的甚至信息也都念错了什么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这硬伤，你知道吧？我可能
就还是有一个，
最起码你可以不出彩儿，
有一些领域就是说。比如说影视类的，那你就真得找，就是也是影视圈的人，你至少他是爱电影的人，
对，
你歌曲排行榜的，你真的你也是那个 MTV 是曾经的哪个大的主播或者主持人，你要是汽车行业的 ，OK， 那你原来也是汽车行业这相做过相关的节目，你至少对这车型也得了解，比如说 A 级车、B 级车、C 级车，你能说清楚，连这个你都说不清楚，那就有点就基本功就没有了。所以说我觉得真的要是那种我觉得可能分档次，你说还是用一句话用钱来
对
来解决问题。那我就想要这个档位的人，或者这种资质或者这种专业程度的，对吧？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但是我觉得可能咱们对于咱们能够身边的可能大多数叫不就是婚礼的司仪。那我咱又返回到我最开始可能梦开始的地方。那我也见过很多司仪，但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有些司仪的这种主持的风格，就是确实说话很抑扬顿挫的，但是你总感觉有一些故意煽情，就是
非得给俩人都给弄哭了，
连非得弄哭了，要不就是那种说的那些段子。我可能最近几年我参加的婚礼少了，因为认识的朋友也好，身边的同龄人大多
数都
结过婚了， 都结过婚了，当然也有
信息点，信息点，
哎，对，也有
自己去 get，
也有可能还要再结，是吧？
第二次，
对
，second，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感觉可能前几年那种婚礼司仪就是水平确实参差不齐。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婚礼司仪，就感觉确实不错，或者这种主持人风格你也觉得挺喜欢的呢？
婚礼司仪这边还真是没有，我觉得因为参加的少，一共参加个俩手什么的都能数出来吧，五次八次了不起了。
但你觉得对于这些主持人来讲哪方面更重要？比如说从音色，从反应能力，从那个就是体貌特征，我觉得还有哪些方面？
你说是主持婚礼，
就只是咱们婚礼司仪主持人的这种，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种，就是一种这叫什么来着，气场。就是哎，你得让大家去能关注到你。
我觉得至少气场上，他们都这是一个，我觉得气场是一个，对你说的很对，就是气场如果到了，它至少是一个及格线。声音再差，可能气场够了，它只能压住。就是我指的声音不是音量啊，音量其实也是气场中的一部分，而是说它音色特像那个，比如说像黄叫什么那个叫赵忠祥老师啊，还有就是说，是体量到了，可能也，比如说很坨很大，也真的入场。我觉得，在我看来，我更喜欢这种嗓音特别好听的，就是特别浑厚啊，是这种，而且别抢戏，就是让人感觉就是大家都把你关注了，
因为你不是主角。其实主持人更多的时候是起到了整个这个活动吧，现场的一种承上启下。
对，
他可能有五个或者八个栏目，那这个直接去演的话很显然是不合适的，是吧？那我需要有借一张嘴，然后呢把你整个的这个东西哎串下来，让人觉得很顺。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主持风格，当然之前这可能我印象不深刻了，但是我更喜欢那种，比如说是就是让你听着他的声音，但是你可能就是关注他关注不多，他会用他的声音去引导你，就特别关注这些新娘新郎，甚至于新娘新郎朋友或父母他们的互动，我这样特别好，让大家氛围又能调节起来，又能把注意力放在这些，而不是他妙语连珠，让大家觉得我就看你说段子一样。我觉得可能前几年可能都是这种风格，因为我觉得这种风格其实好模仿，你多背一些词可能就能做到了，但是真的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去，就像你说你是专业做这个，而且专业跟他们这些新娘新郎可能在一起，比如说其实我跟大齐在刚开始在一起就是认识，跟他的很多互动也是因为朋友嘛，但是我对他了解比较深，然后呢就比较深啊，也不能说特别多，我也知道他出国留学，但也不知道特别清楚。如果当时有一个比如说跟他在一起可能生活更多年的，我觉得大齐也因为确实身边找不着这样的人了。OK， 咱们那个大齐可能还是因为钱的问题，
主要是你不要钱，
对 ，free。
Free
啊 ，OK， 反正总而言之嘛，我觉得要放我的我这，我觉得也嗓音也很重要。所以说，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咱们焦老板了。我说焦老板特别适合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吧？
他本来也算半个主持吧，他是到景点去主持。
对，对，
是。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能想到的一些，就是说，主持那属于叫什么一些活动，是吧？就是像你们这种活动特别多，那你能感觉就是在你们这活动里边，刚才你说专业度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觉得反正也许是因为还是因为钱的关系吧，就是我参加活动用电视台的主持人很少，不多啊，也许是参加的高逼格活动也不够多，然后呢最多的时候是电台的主持人，就是887的这些是很有场面的，就是他们首先呢价格呢，我了解的行价好像 Valen 是一场是8万啊，就是可以说还不算很贵啊，因为如果是像什么北京电视台可能春妮儿啊什么的级别可能就20-30，可能甚至更贵了啊，就是因为他们毕竟电台的主持人颜值可能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出色，就是跟电视台的还是比不了的。然后呢，但是呢，他们最强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尤其是你做合资品牌的话，或者会有老外来上场，因为这些887的主持人非常非常强英语，就是 我觉得要是有集的话，如果八集上面还有的话，他们可能是十集或者十二集，他们就是可以用口语特别顺的来讲这些，然后呢包括跟老外这些啊交流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也是，而且他们本身声音都特别特别好听，因为电视台主人其实是更多是你颜值是吧，可能是就是六成或者七成那样的，嗓音是三成，而电台这些更多时候可能
嗓音占了八成
啊，对，其实并不需要露脸，然后呢你英文又特别特别好，然后这些人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出场费又便宜一些，所以我看的大多数都是这些电台，而且确实主持也很好，他们这个气场也很足，因为也足够洋气嘛，你想他们这些八八七的人就自嗨你知道吗，电台人是很会带动气氛的，就是因为我也之前也做过八八七的那个节目，然后那个俩人我都忘了叫什么了，
两位老师真是很失望。
我因为在八八七里，两个人算是年轻的，年轻一代的，不是那
还没有你资历深。
那倒也不至于。然后那个好像一个叫嘉伟吧，好像一个叫嘉伟。然后那属于啊，一录了就是麦克风一关了以后呢，然后就俩人都特别正常，就像咱俩这么聊天以后，但是啪只要一打开，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是 HTFM 八八七，然后我们现在在哪里哪里，然后采访的是啊，就一下就那种感觉，我说当时我第一次接受这个电台的采访，我都觉得哇，这就是人好好精神分裂，他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就是
我们人格还是统一的，
对，
我们现在什么样，我们
平时也怎么样，主持也
什么
样，但是他们那好像就是当你这个电瓶这个麦克风这电瓶给你推上来的时候，他人好像也被推上来，就一下就不一样了，就是他是很要那个感觉的，因为你又看没有画面嘛，你声音如果又没有变化，又没有这种抑扬顿挫，又没有这种。
专业、啊、
感觉
还是专业的，
对、
嗯、
你没法去把听众去吸引过来，那八八七呢都是那个主持风格的嘛，然后觉得还挺好的，挺适合，就是最起码在这种产品发布会上吧，然后还挺适合的，
所以我觉得主持人还是真是挺重要的吧，就是需要你首先你的知识面要广，然后呢你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热情的那种状态，老能处于一个就是比较亢奋的一个这种点。
嗯，
否则如果你都是一个像水一样就那么，
关键是实际上你站在台上，然后台下可能是少得数百人，多得上千上万人，你如果气场不够的话，你去镇不住别人，然后底下就可能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对
吧，
对对对对，
那你我就是没人去听你了，
所以说我觉得老师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主持人吧，
嗯，
就是有，因为我经历过，我可能把话题引到这儿了，就是有些老师真的能带动气氛，就是让你能从头到尾都能把这个讲座或者说他的一节课都听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就比如说袁老师，袁腾飞老师，之前咱们看过拜读过他很多的那个就是视频，就是把一个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详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一些时代的那些那个坐标都按照他的那种逻辑和跟演绎一样，其实有点袁老师走在前面，其实像现在小松奇谈也就是这样，包括现在罗振宇的这种叫什么分析或者讲述历史的故事来去分析自己套自己的那些酒，其实都是这个思路，但是他是更专业的，就是讲历史，而且让你不经意之间记住了很多知识，我觉得那种也算是一个主持人，我觉得给我感觉就是这其实是我觉得更喜欢那种更专业的那种专项的主持人的感觉。
我觉得你说的那可能他已经跳脱了更高的一个层级了，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是一个主持人，更多的是串场。然后觉得如果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他更多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他得是一个懂心理学的，他也许不是学心理学，但是他要懂台下人的当时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假如一个活动是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也好，那他第一个小时跟最后一个小时那观众的心理状态一定是不一样的，甭管您是看现场的啊，可能是个歌舞晚会，还是通过电视转播还是什么的，你甭管是怎么着的，其实人的心理这种状态刚开始可能是兴奋啊，可能是亢奋，刚开始看着看着可能会有一些疲是吧，有些累，然后到最后呢可能大家还在期待着什么是吧，或者有没有一个最后的压轴的一个节目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一定要去串好了这些东西，然后呢或者你通过自己的一些什么啊，主持的魅力也好，还是一些小手段也好，去把 就在不同的时间去达成不同的这个人在不同时间的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如果你一层不变，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都是一个样子的话，都是一个思路的话，那很显然它是不符合人的这个时间的嘛，对吧？
所以说主持人不容易啊，
不容易。
做主持人像是吧，汤姆老师也做主持人那么长时间了，就是也深感就是有很多压力啊，对吧？那咱们最后也就是讲讲咱们自己的主持，这节目主持的感受吧。就是你在做节目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压力？你压力来自于哪儿呢？
你压力大吗？
你压力大吗？
你压力大。
嗯，
我觉得咱好像，我想想，采访过可能最大牌的可能还就是语言老师吧。
嗯，
原形毕露。
嗯，
好像剩下。啊，咱好像还真是没有，咱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偏采访性的这么一个对，
可以这么说吧，
啊，最大牌的应该就是袁老师了。觉得当时啊，当然因为也是朋友嘛，也是认识，其实，还是更多的偏向于聊天。我倒是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我那不算主持人啊，只是一个采访，然后采访主机厂的这个领导，然后呢，最逗的是采访一个。铃木的啊，一个日本人，然后呢，就是日本人做事是很严谨，然后呢，而且日本人是很不会做公关的，就是在这些对媒体，他是极其的敏感，然后特别逗，就是那个被采访人是念稿子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问题，我要提他问题之前，我先给发给他们，然后他们去准备，然后呢，就说你去准备，其实他说的日语我根本就听不懂。就是，但是仍然要走这个形式，就是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也要念稿子。
不说
就是，其实他就跟我聊，假如我问说，哎，铃木那个这先生您好，铃木明年对中国的有什么新车的投放计划？他说，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新车投放计划，我觉得你长得太胖了，你应该减肥了。我也听不懂。然后呢，他翻译可以随便，就是我们核心的是要他翻译说的那句中文，但是。特别认真啊，然后底下还偷偷的藏了一张纸，然后放在桌子上，然后一直站那个桌子上的那张纸一直念，就是这很好玩。我觉得就是日本人对于这个，他们对媒体对这种所有的在公众上抛头露面的这种机会，他是非常非常严谨的。我觉得中国的车企可能就接触过就不会这样，就是侃侃而谈嘛，对吧？但是日本就很严谨，就是我明明知道你要问什么，我都得按着纸上回答。其实你之前都已经准备过了，比如说我要明年投放什么什么新车，然后呢啊，在2018年还有一款新车，然后2019年可能会有两款新车，哎，对，就大概你都在你的脑子里嘛，因为你做的就是这个职位嘛，我这些东西都了然于心的，我只要知道你问题，我什么能回答，什么不能回答，是吧？然后你今年的销量是多少？我们增长了20%，然后明年的可能目标是30%。然后呢，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会有什么新的啊？市场的调整的战略啊，做更高端的什么，就是很了然于心的。但是日本人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得按稿子念啊，很好玩啊。你呢？最后
我
总结一下呗。
我觉得非常有幸能有这么几次就是主持的经历吧。然后呢，我觉得主持是一个很锻炼人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无论是工作也好，就是它真的能够让一个人变得更，至少变得更聪明。我真的是能是这么可以这么说，因为你要想做好，
应该算是情商更高，聪明是智商的问题。
不，我觉得聪明其实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你去应变能力嘛。情商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是一个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是特别契合，因为你的情绪的一个管理并不是说对于整个节目，但如果说你在经验有足够有的话，然后呢你的这种啊相关专业的知识可能比较完备的话，那你怎么去运用这些东西，然后怎么去化解很多尴尬的局面，是吧？我觉得这个当然不只是情商了，我觉得还是一个也不是智商，只是说它的一个反应速度，我就让你变得更，你的头脑绝对会转的会比台下坐的那些人会快的。他在台下坐下那些听众也好，观众也好，他们是根据你的这个叫脉络去思考问题的，所以你怎么去带领别人去思考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就这个工种会让这一个人的头脑会非常活跃。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愿意挑战自己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如果
毕竟不是 大家都不是专业的嘛，就是你在几百人几千人面前去讲话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而且这个真的是一种还是挺重要的能力。你想想你公司的老板才有这种机会啊，在台上面对那么多的员工讲话，然后你现在你也得到了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呢去讲话，然后包括你很多时候你并没有对词啊，然后你也不知道对方要讲什么，然后你去能跟人家流去非常流畅的流利的去接一些话，去那什么，这真是一种能力。我觉得对于，因为毕竟人还是一个社会动物嘛，还是一个需要跟不同人协作的人嘛，然后培养这种跟人沟通协作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是主持人这个工作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
一个
附加的一个好处。
对对对，好吧，反正不管是在有这种工作这种机会的，还是说有至于向往于此，或者说想通过这个经历来去锻炼其他自己相应的能力也好，我觉得首先主持人不易，然后呢好的主持人更是难得，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的话能够体验一下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非常小小的骄傲一下的说，就是那种镁光灯也好，聚光灯打的
感觉自己就是明星了，
哎，对，那种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
成吗成吗，本期节目就关于主持人的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吧，拜拜拜拜，
哎，拜拜。This is my temporary home. It's not where I belong. Windows and rooms that I'm passing through. This was just a stop on the way to where I belong.